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30日2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2025年1月31日早晨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新闻内容提要。DeepSeek 遭到指控和调查， DeepSeek 认为指控和调查的背后可能更多的是商业竞争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影子。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的前几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星期四排除了与美国就巴拿马运河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扎德军队总参谋部于星期四上午宣布将阿吉科塞基地移交给恩贾梅纳，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星期四离开扎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坠机事件无人生还，他批评拜登政府的民主党多元化政策降低了飞行安全。特朗普宣称发现美国政府曾计划斥资5000万美元向加沙走廊提供安全套，人道救援组织与美国援助专家立刻反驳特朗普的说法。星期四，世界黄金价格创下新高，在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面前，黄金成为避险资产。各位好，我是安东尼，这次新闻节目由我编辑主持，请听详细内容。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AI 模型遭到 OpenAI 指控盗用他们的模型进行开发，而有中国及海外网友借由论文及写作问答也发现 DeepSeek 写出的论文和 ChatGPT 一模一样。英国金融时报和中央社稍早报道说， OpenAI 公司表示已经掌握 DeepSeek 疑似对 ChatGPT 使用蒸馏技术的证据，这一技术可以让 AI 开发者利用更大更强的模型输出成果，在较小的模型获得更加出色的表现，并且让他们在特定任务上以更低廉的成本得到类似结果。彭博社28号则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微软和 OpenAI 正在调查一群和 DeepSeek 有关联的人是不是以未经授权的方式不当取得 OpenAI 技术输出的资讯。 DeepSeek 说 OpenAI 的模型又没有开源， GPT-4 的代码和训练数据连他们自己的员工都不一定全知道，我们上哪儿偷去？这种指控背后可能更多的是商业竞争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影子吧。但是 DeepSeek 说，无论如何埋头把产品做好比打口水仗实在多了，用户用脚投票最真实。在英国，有关官员正在研究 DeepSeek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请听肖曼的报道。
目前英国官员正在审查 DeepSeek 应用程序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对此，英国科技大臣彼得·凯尔表示，英国拥有非常成熟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球经济中层出不穷，这很正常。我只想让英国民众放心，我们现有的系统会像对待其他创新一样对待此事，确保从一开始就能保证安全。凯尔没有详细说明调查的具体性质，但众所周知，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作为隶属于政府通讯总部的监控机构，一定会扫描未来的技术风险。英国科技大臣还谈到周三发布的一系列以增长为重点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我们启动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为什么我们要增强数字能力，为什么我们要宣布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间加强联系，我们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创新集群之一。
亚洲股市星期四交投清淡，中场收盘走势分歧。在中国人工智能 AI 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引发市场震荡几天以后，科技股逐渐回神。经历 DeepSeek 带来的市场震荡以后， SPI 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因尼斯说，在星期一股市暴跌之前，各界对科技类的 股值的估值怀疑已经相当普遍，科技股的估价过高的说法目前在市场上引起更大的共鸣，助长看跌的前景，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多。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的前几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星期四排除了和美国就巴拿马运河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穆利奥在每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运河属于巴拿马，关于运河我没有办法谈判，更不用说启动运河谈判进程了。美国 40% 的集装箱运输通过运河，美国是主要用户，其次是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他要收回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修建的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于1914年开通，1999年移交给巴拿马。特朗普说，中国经营着巴拿马运河，我们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把它交给了巴拿马，我们要把它收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星期说，中国从没有干涉与运河有关的事务，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这条运河是一条中立的国际航线。争议的核心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和记控股公司，从1997年以来，这家公司在跨航跨洋航线的两个入口处特许经营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然而和记控股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子公司的特许经营权于2021年延长了25年，可是它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巴拿马自治实体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控制的航道。穆利诺强调，这些港口不受任何国家政府或者军队的控制，并且不干预运河的管理。他说，移民危机、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和洗钱等共同话题可以和美国讨论。卢比奥将于这个星期末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旅行，他将前往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乍得军队总参谋部于星期四上午宣布，将阿吉科塞基地移交给恩贾梅纳，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星期四离开乍得。今天本台记者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乍得军方总参谋部于1月30号星期四上午宣布，该国的阿吉科塞基地已经被归还给乍得当局。最后一批180名法国士兵于当天离开了乍得领土。周四上午，法国士兵和乍得士兵一起在阿吉科塞基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仪式。乍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乌德将军和法国军方非洲司令部司令帕斯卡尔伊安尼将军发表了讲话。随后，法国国旗被降下，基地的钥匙被归还给了乍得。两位将军还签署了基地移交报告。法国军方通讯主管在周四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这次归还彻底给法国军队在乍得的存在画上了句号，并且这符合乍得高层当局的意愿。周四归还给乍得的这一军事基地是法国在乍得的三个军事基地中的最后一个。另外两个基地已经分别于12月26号和1月11号归还给乍得。据法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经过多年并肩作战之后，法国和乍得两国军队是友好告别的。法国现在在等待被告知乍得当局想要什么。同一军事来源表示，其他形式的合作是有可能的，例如在特定任务下的培训和训练，并且也不排除在乍得当局提出正式请求的情况下提供战斗支持，特别是在联合行动期间。然而法国方面认为，撤离乍得标志着旧模式的结束，即在非洲大陆永久驻军的结束。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坠机事件无人生还，他批评拜登政府的民主党多元化政策降低了美国的飞航安全。今天本台在华盛顿的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上午在白宫简报室 发表了对美国航空客机与陆军黑鹰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的首度公开发言。特朗普在声明中说，事故发生之后的救援已经转为恢复工作，确认无人生还。身着深蓝色的西装和红领带，特朗普与新任的国防部长赫格斯以及交通部长杜飞一同走进简报室。他首先要求全体为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他表示，这起事故是可怕的悲剧，无人生还，是一场极其悲惨的灾难，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起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周三晚上，造成64人全部死亡，是美国自2001年来最严重的航空灾难之一。尽管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特朗普说，两架飞机不应该在同一个高度上飞行，并提出黑鹰直升机应该能够迅速地改变高度，但是未能正确执行。尽管目前尚未得出调查结论，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了空中交通管制，认为警告发出太迟。他说，管制员可能未能及时反应，并且对缺乏天赋的空管人员提出质疑。此外，他也抨击了前总统拜登和民主党的多元化措施，称 FAA 的多元化举措削弱了安全性，并批评前交通部长布德基格，称他是一场灾难，只会说空话。特朗普说，他尚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坠机事件进行交谈。据华视滑冰界以及俄罗斯的官员称，飞机上有一些俄罗斯公民，包括华视滑冰的世界冠军。特朗普还说，飞机上也有其他国家的公民。截至当地时间周四上午，急救人员已经找到28具尸体。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特朗普宣称，美国政府计划斥资5000万美元向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走廊提供安全套。人道救援组织与美国援助专家立刻反驳了特朗普的说法。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我们已经发现并且阻止5000万美元流向加沙走廊，这笔经费差点被拿来买安全套给哈马斯用。白宫的新闻秘书李威特1月28号也在记者会上宣称，在特朗普政府上任第一个星期，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与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就发现这笔5000万美元的开支。李威特形容这笔开支极度的荒谬的浪费纳税人的钱。特朗普还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说，哈马斯会利用安全套当作制造炸弹的一种手段。可是特朗普并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这番言论随即引来救援组织与专家的驳斥。根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从2019年开始，这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从来没有向中东任何地区提供保险套。叙利亚反抗军领袖沙拉出任叙利亚临时总统，聚焦填补权力真空。根据叙利亚官媒的报道，叙利亚新当局昨天宣布，上个月阿萨德垮台后掌权的沙拉已经被任命为临时总统，负责组成过渡的立法机构。沙漠解放组织领袖沙拉领导的叙利亚反抗军去年12月8号以闪电攻势推翻了阿萨德政权，结束阿萨德家族长达50多年的铁腕统治，同时反抗军组成过渡政府，负责领导国家直到今年3月1号。沙拉在议会上发表演讲，表明叙利亚首要的任务是以合法正当方式填补政府中的权力真空。他表示，必须经由过渡的司法体系与遏制报复来维护国内和平，重建国家机构，开发经济基础设施，而重建国家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组建军队与治安部队。他承诺进入政治过渡时期，包括召开全国会议，组成包容性政府，最终将会举行选举。他表示，选举的举行可能需要4年的时间。美国的小罗伯特·肯尼迪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强调挺疫苗反堕胎遭到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卫生人选小罗伯特·肯尼迪昨天在联邦政府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遭到民主党议员的猛烈抨击，主要是因为他过去曾经宣传和疫苗相关的假消息。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月29日晚间8点47分左右，在美国首都的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上空发生了一场空难悲剧，被认为是美国自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航空灾难。美国航空子公司一架载有64人的客机在里根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正在进行训练的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双双坠河。目前消息显示，救难人员已从波多马克河打捞到至少30具遗体，并持续在冰冷的河水中搜寻可能的生还者。第二天1月30日周四上午11点，上任刚10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闻会上说，不幸的是没有幸存者，他自己是在痛苦时刻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并在讲话开始时要求大家默哀一分钟。他说，周三是我们国家首都和我们国家历史上黑暗和痛苦的夜晚。特朗普表示，在这样的悲剧时刻，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感情和忠诚纽带相比，人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微不足道。关于飞机事故的原因，特朗普坦率表示，我们还不知道导致这次坠机的原因，但我们有一些非常强烈的意见和想法。我认为现在可能会陈述这些意见，因为多年来我一直目睹这样的事件发生。这样的空难是否可以避免，是许多人提出的疑问。就在空难发生的当晚深夜一点多，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他认为撞击事件本应避免发生。特朗普的贴文写道，那架客机沿着完美且例行的航线飞向机场，直升机一直朝客机飞去，这个夜晚能见度很好，客机的灯光闪耀，为什么直升机不往上往下飞或者转弯，为什么塔台不告诉直升机该怎么做，而是问他们是否看见了客机，这是个糟糕的情况，看起来本应该可以避免，真的糟糕。之后在周四上午的白宫新闻会上，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的看法，说直升机在撞上客机前没有按照指令行事，他称这是一系列错误导致的综合性结果。作为直升机的经常使用者，特朗普表示，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直升机有能力停下来，你可以很快让直升机停下来，显然直升机转弯的方向不正确，而且他做的事情与指令有些相反。特朗普补充说，直升机不应该和飞机在同一高度飞行，并再次强调周三晚上视野很好。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四表示，撞击发生时，军用直升机正在进行例行夜间飞行训练任务，但在训练期间犯了一个错误，有一些飞机海拔问题，我们已经立即开始在国防部和陆军层面进行调查，没有借口，我们会查明真相。美国新任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在周四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达同样的看法，他自问自答说，这是可以预防的吗？当然是。他告诉公众，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牵头调查这起空难，并与联邦航空管理局合作，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拥有64人客机的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出事航班上的两名飞行员在复杂的商业飞行方面经验丰富。美航首席执行官周四上午还表示，目前我们不知道军用飞机为什么会进入客机飞行的航线。美国新方长的回答则是，黑鹰直升机正在进行训练飞行，而且这是一支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正在进行年度必须的夜间评估，他们确实带了夜视镜。 他认为调查将试图确定直升机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在正确的路径和正确的高度。而美国新任交通部长达菲一方面说，坠机时两架飞机都处于各自的标准航线，机用直升机在河的上空飞行，而客机降落在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这并不罕见。同时他又说，客机与陆军的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不应该发生。据媒体报道，按照规定，直升机在这个特区周围的飞行高度应保持在 60.9 公尺以下。态度相对谨慎的美国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会长表示，现在推测撞击根本原因还为时过早。除了对飞机相撞原因已经有自己看法而且并不隐瞒的特朗普，在周四还表示，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建设的并不完善，有些公司的空中管制产品做得非常好，但政府没有使用这些产品。此话显示特朗普对前任政府工作的不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随着 DeepSeek 的一夜走红，其创始人梁文峰的名字也登上了周四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头版头条的标题。该报表示，梁文峰是颠覆世界人工智能的极客，是给人工智能带来革命性改变的中国 DeepSeek 的低调创始人。在1月20号之前，除了中国金融界，很少有人知道梁文峰这个名字，也很少有他的照片。但1月20号，梁文峰成了中国人民的年仅40岁的新英雄，因为这一天，在作为一名成功金融家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梁文峰推出了他的免费的、全新的、开放且可以自由访问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这一天，这位人工智能领域的新领军人物与一些专家一起受到中国总理李强的接见，讨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功与挑战，并在中央电视台7点的新闻联播中首次露面。当时其他人都选择穿深色的夹克，他却穿着西装和浅灰色的毛衣，头发随意地垂在厚厚的框架下的眼镜上，这更增加了他的书呆子的形象。法国世界报写道，梁文峰出生于1985年，大学的时候主修计算机工程专业。他在求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对如何利用新技术实现股市收益最大化产生了兴趣，并对美国复兴对冲基金的成功着迷。他编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市场分析算法，并于2013年毕业几年后与校友一起推出了第一个量化投资基金，即使用海量数据建模来预测某些市场行为，并将部分投资决策留给机器来做。当时该行业在中国尚处于起步的阶段，但中国股市的繁荣以及随后2015年大多数小股民遭遇的惨痛崩盘，为最优秀的交易员们创造了机会。梁文峰的第二支基金幻方量化于同一年推出，在北京当局谴责投机者的负面作用的同时，梁文峰的幻方量化取得了可观的收益，并声名鹊起。幻方量化的投资组合从2016年的1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100亿元人民币。 梁文峰让该基金聚焦在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交易，他认为有必要开发自己的计算能力，换方量化，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花费2600万欧元建造了第一台超级计算机，并在2021年花费1.3亿欧元建造了另一台超级计算机。换方量化在 A100 显卡刚一发布，就成功的从美国英伟达购买了10000个 A100 显卡，这是当时最新一代的显卡，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出现后不可或缺的产品。这次的购买非常及时，因为从2022年起，美国就开始加倍努力，以减缓中国的技术追赶，并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最好的芯片。法国《世界报》继续写道，梁文峰正忙于一个金融世界之外的纯研究项目，这就是寻求最好的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说，开发一种能够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他利用换方量化的资源，从中国各大高校招募还没有经验的年轻的毕业生。2024年7月，在一次少有的采访中，梁文峰告诉一家中国科技媒体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经验丰富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应该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但是没有经验的人则必须多次探索，认真思考如何去做，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法国《世界报》表示，虽然人工智能领域的趋势似乎是在朝着数据消耗上疯狂发展，并将未来留给有能力为更大规模数据中心提供资金的巨头，但是 DeepSeek 的年轻工程师们显然已经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不过法国世界报也表示，尽管 IT 开发人员对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表示赞赏，但公众可能很容易感到失望，因为 DeepSeek 有强烈的捏造事实的倾向，而且当 DeepSeek 被问及政治或历史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听从中国的审查制度，对用户说谈谈其他的事情吧。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区域，非洲大陆沿海安全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为保障中非能源合作安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在加强非洲海上安全合作的同时，强化了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2015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出台，要求拓展海洋经济合作。2017年6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加强与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的合作，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在海上安全领域，中国与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举行海上军事演习，帮助非洲国家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和反海盗能力。军演从一对一的双边军演逐步升级成多国军演。2018年5月，中国首次参加尼日利亚主导的埃库库布多国海军演习，聚焦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这是中国首次在非洲正式参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多国军演。中国部署的054型护卫舰延昌舰与尼日利亚的12艘军舰以及喀麦隆、法国、加纳和多哥各一艘军舰一起参加了演习。 2019年11月举行的摩西军事演习则是中国、俄罗斯和南非首次联合进行的海上安全演习。南非和中国各派一艘护卫舰，俄罗斯部署了一艘乌斯基诺夫号导弹巡洋舰，一艘深海游轮和一艘打捞拖船。2019年下半年，解放军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300名官兵抵达坦桑尼亚综合训练中心，参加了为期25天的真诚伙伴2019联合军演。坦桑尼亚和中国地面部队参加了实弹演习、平民搜救、无人机战术爆破作业、建筑密集区搜救和模拟指挥所等项目。这是解放军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同类演习。军事演习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暂停，之后于2023年恢复。摩西二号演习于同年2月在南非德班至理查兹湾以东海域举行。这是中国、南非、俄罗斯三国海军首次在非洲南部海域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演习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俄罗斯部署了一艘装载有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护卫舰，据报道该导弹当月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三国海上联合演习中，中方派出在亚丁湾执行第33批护航任务的导弹护卫舰潍坊舰、日照舰、可可西里湖舰，在亚丁湾执行第42批护航任务的淮南舰。淮南舰是 052D 加长型驱逐舰，增加了续航力和反潜能力。2024年6月，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赴拉格斯港，参加了尼日利亚主办的多国反海盗演习。演习参加者包括来自巴西、喀麦隆以及中国和尼日利亚的10艘军舰。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亚图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用于扩大其在非洲军事影响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建成的，比如由中国建造的坦桑尼亚基甘博尼海军基地、恩格伦盖雷空军基地和马平加多功能训练中心等都曾承办过解放军的军演活动。在举办联合军演之前，中国在喀麦隆、加纳、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修建的港口都曾接待过解放军海军的访问。解放军的和平团结2024演习是中国迄今为止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演习，也凸显出中国对非洲政策军事化的逐级推进和演变。曾经于2009至2015年间指挥解放军非洲反海盗行动的退役大校周波表示，解放军视非洲为远海防卫的跳板。他说，如果你问我们何时成为一支远洋海军，我会说是在2008年底，当时解放军舰艇编队前往亚丁湾执行反海盗行动。这种作战任务虽然是针对海盗的，但实际上是我们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进行的一种准军事行动，我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演习，并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每次在亚丁湾完成为期3个月的任务后，这些舰艇便会环游世界，熟悉陌生的海域，无论是大西洋、白令海还是地中海。因此，这不再是为期3个月的任务，有时甚至能持续10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取得进步，而无需发动战争。中国对非洲的远距离力量投射和在非洲复杂安全环境下积累的实战演习经验，扩大了中国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这一切发生在国际媒体普遍对非洲大陆缺乏关注度的背景下。中国外长王毅2025年首访非洲 四国时宣布的巨额无偿军援，不过是中国在去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宣布的对非无偿军援的一部分。事实上，据来自中国国家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08至2015年间，中国共向非洲出售了125艘战舰。近几年，中国将一艘武装巡逻艇赠予塞舌尔，向科特迪瓦海军捐赠了一艘27米长的捕食者级巡逻舰，并向加纳和尼日利亚海军移交了四艘武装巡逻艇和一艘近海巡逻艇。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解放军的任务是到2030年成为一支世界级力量，拥有捍卫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和赢得未来战争所需要的作战及力量投射能力。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DeepSeek 遭到指控和调查，但是他们认为指控背后可能更多的是商业竞争或者地缘政治的影子。在美国国务卿杜比奥访问的前几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星期四排除了和美国就巴拿马运河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乍得军队总参谋部于星期四上午宣布，将阿吉克塞基地移交给恩贾梅纳，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星期四离开乍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坠机事件无人生还，他批评拜登政府的民主党多元化政策降低了飞航安全。特朗普说，发现美国政府曾经计划斥资$5000万向加沙走廊提供安全套，人道救援组织和美国的援助专家立刻反驳了特朗普的说法。星期四，黄金价格创下新高，在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面前，黄金成为避险资产。接下来请听由杨妹编播的环境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面对来自美国以及中国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公布了加强欧盟竞争力的路线图。该路线图取材于欧盟前领导人、意大利前政府首脑亨里科莱塔和马利奥德拉吉去年推出的两份备受瞩目的报告。新路线图将是冯德莱恩今后五年任期的核心计划。不过此一以加强欧盟企业竞争力的计划是否会对他在上个任期推出的以加速能源转型为目标的绿色契约造成冲击，这当然是气候活动分子以及环保组织的担忧所在。当然，冯德莱恩在公布加强竞争力路线图时保证将不会放弃绿色契约中的环境承诺，欧盟将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将保持不变，因为此一目标至关重要，而且欧盟必须提前达标。如果说欧盟碳中和的目标保持不变的话，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却引发疑问，因为提高竞争力的指南针确实同绿色契约的发展方向不尽相同。比如说，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鼓励创新，欧盟官员要求重新审视此前通过的十多份规定，其中就包括有关企业必须保证在整个生产链中尊重环境与人权的义务，欧盟的化学品注册评估涉权与限制法规，以及要求大型企业必须按期上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指令等等。在欧盟雇主协议的要求下，以上的法规都将会获得简化，而上述法规的简化必将会导致严重的环境以及气候后果。欧盟境内的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等组织感叹，此举是放弃对欧盟的环境、对欧盟公民的最基本的保护。不过，对负责工业战略的委员会副主 席法国人 Stéphane Séjourné 来说，当务之急是鼓励行业的绿色转型，目标针对占欧洲工业排放量占一半以上的前100家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简化的公共援助。比如说布鲁塞尔打算开发绿色钢铁，但由于成本过高，目前对该钢铁的需求几乎为零。此外 Stéphane Séjourné 还提出加快欧洲稀有金属矿山的重新开发，以减少对中国等国的依赖。目前欧盟已经收到了170多个矿石开采或者研究项目，不过这些项目经常因其环境影响而在当地引发争议。加强企业竞争力计划的推出或将加速对采矿项目的批准程序。最后，加强竞争力路线图将对欧洲绿色契约的旗舰措施产生什么样的冲击？2019年欧盟推出绿色契约曾经引发汽车行业的震动，因为契约规定到2035年，也就是十年之后，禁止在欧盟境内出售燃油汽车。随着禁令日期的临近，欧盟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在高声埋怨的同时，也纷纷开发电动汽车产业。仅仅在法国就新近开设了几家大型的汽车电池生产工厂。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为欧洲的燃油车制造商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天欧盟的汽车制造商正在布鲁塞尔就汽车行业碳排放监管措施与欧盟委员会展开谈判。欧盟周三再度宣布将放松对汽车企业的惩罚性措施。冯德莱恩昨天表示，欧盟在实施规则时有必要展现出灵活性和务实性。这些规则包括对不同车型的碳排放量的限制，对汽车销售总量中电动汽车比例的规定。比如说，倘若电动汽车的总销售量在今后五年内低于市场销售量的25%，欧盟的汽车制造商或将被迫缴纳500亿欧元的罚款。此外，在法国与意大利的汽车制造商的推动下，欧盟汽车游说集团还要求欧盟在与环保组织的分歧中避免制裁企业。欧盟委员会在沉默了多日之后，于昨天周三表示，欧盟正在考虑采取灵活措施，使生产商免受处罚。欧盟方面的解释是要确保欧盟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性，避免欧洲企业受到中国等国的企业不遵守规定的束缚。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对燃油车监管规定上的松弛对欧洲的电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影响，是否也会对中国电动车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产生冲击。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爱娃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面对美国的治外法权，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治外法权体系。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部署自己的法律武器库，首先受到影响的领域是经济事务。中美巨头之间是否会爆发维权战争呢？欧洲企业会不会面临被夹在中间的处境呢？法国蒙田研究所国际研究部主任马蒂威·杜沙泰尔就此回答了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专栏节目《经济参考》的提问。他和乔治娜·赖特合作撰写了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在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中就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您的收听。
Bonjour Mathieu Duchâtel。
你好，马蒂威·杜沙泰尔。
Bonjour。
你好。
Allez dans vos mots, l'extraterritorialité.
用你的话解释一下什么是治外法权好吗？
Simplement, c'est l'application à l'étranger.
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外适用本国的法律，可以针对的是在国外的本国行为者，包括个人或经济行为者，有时也可以针对外国行为者本身。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国家，我有立法，而且我认为它可以很简单的适用于境外。
Oui, exactement. Alors, le grand classique, c'est...
是的，没错。所以最经典的做法是，一个国家对犯下罪行且在境外的国民，可以通过引渡协议引渡回国，也可以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对他们采取行动。
D'agir contre eux.
Alor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nouveau dans l'histoire.
这在历史上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治外法权的痕迹，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期，中国。我在19世纪就是治外法权的受害者，当时在中国定居的欧洲人认为适用他们的是自己国家的法律，而不是中国的法律。但是最近是谁重新发起了这场法律之争呢？
Alors, il faut voir que...Pour la Chine, l'extraterritorialité,
必须要知道，对中国来说，治外法权首先是一个政治工程，是习近平的政治工程。可以确定他发起的日期，因为习近平在2019年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所有机构制定一部具有治外法权效力的法律。而且从中国历史来看，这确实标志着一次完全激进的突破，因为中国一直是深受强大治外法权迫害的受害者。外国领事法的适用，将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公民从当时的中国法律的约束剔除出来，而中国人则将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称为屈辱的百年。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一时期是半殖民地的时期。
所以你说2019年是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很显然是美国早在这个日期之前就恢复了治外法权这一权利。
是有几个方面的。首先，欧洲有很多关于美国治外法权的讨论，因为很多欧洲公司的经历表明，他们都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受害者。我们蒙田研究所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要知道。
你在这里注意到，这也是有日期的。2001年的911袭击和2002年实施的重大制裁首次落到欧洲公司头上。
Tout à fait. Est-ce qui est intéressant?
啊，没错。有趣的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就大量使用了美国治外法权来阻止中国获取西方技术，从而对第三方产生了影响。这就是华为事件。华为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重启了治外法权这个话题。
La relance de ce sujet extraterritorial.
Très rapidement, la fille du fondateur a été arrêtée.
那就是在美国司法系统的要求下，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在加拿大被逮捕。三年后，这件事最终以她被释放了结。
是的，有这一方面。此外呢，还有出口管制，以及对第三国公司对华出口的全面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适用于欧洲和亚洲公司的美国治外法权，来阻止他们向中国出口产品。
所以就有了中国在2019年的反应。但怎么做，是什么样的法律呢？
Alors, il y a un ensemble de textes qui sont des textes économiques.
有很多经济文本。我认为这一切的核心是报复的概念。报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法中。首先有一个反映美国做法的措施，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可靠实体和外国实体的名单，以一种非常宽泛的方式将题目定义为经济行为者，或者不一定是经济参与者，而是其行为会危害中国利益的参与者，这就是利益。
Mettrait en danger les intérêts chinois, c'est les intérêts, c'est même pas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D'accord, donc la Chine va mettre dans des listes.
中国把那些认为威胁他经济安全的人、个人或公司列入名单，是这样吗
？Elle commence à le faire.Ça reste encore très timide.
中国开始这么做了，但仍然很谨慎。此外，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法国或欧洲还没有真正出现问题的原因。换句话来说，中国一方面已经装备了自己的武器库，但尚未使用；另一方面， 中国正在为未来武装自己，武装自己来应对美国将对华采取的治外法权行动。
基本上就是出口管制，因此中国也会控制一些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特别是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将控制那些可能离开中国的数据吗？
这是一个方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案例。中国有一部在2021年推出的出口管制法，今年开始生效，但中国在还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已经对自己拥有优势的关键原材料实施了出口管制。在稀土出口方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石墨方面也一样，我们在一家欧洲公司需要的石墨上也遭遇同样的问题。主产电池的诺斯夫特公司最近是热议的话题。其实，事实上，中国拒绝向诺斯夫特出口石墨，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件事，因为这正处于一场经济战争的中心，而这场战争实际上毫无道理的。
因为诺斯福特并没有威胁到中国吗？
没有，不过诺斯福特确实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出口管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没有出口管制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但现在有了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并且有了受出口管制法管制的关键原材料清单，而且这份清单越来越长，我们在半导体行业、家族等原材料方面都看到了这一点。
清单是中国公布的？
是的，是中国公布的。
至少在这一点是透明的。
是的，只不过当这些出口管制措施真正实施时，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好吧，会觉得这项法律的存在其实是为了证明先前存在的做法是合理的。
好吧，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夜之间就能看到某一种产品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是的，对这一权利的范围有非常广泛的定义，甚至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因为中国正在谈论它的利益，所以确实超越了这一范围。必须看到的是，为了使自己不那么容易受到美国治外法权的影响，中国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可以用来防御、回应，但也可以用来进攻和胁迫。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做法略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更具体的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战略文化中确实有通过法律进行战争的想法。在非经济主题上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利用法律来巩固中国立场及合法化的思考。因此从领土问题到经济和地缘经济都有一条共同的主线。
蒙田研究所发表了有关美国治外法权的论文，现在又出版了有关中国治外法权的论文。那么欧洲人呢？他们会陷入困境吗？
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场景，一家欧洲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治外法权，但遵守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需要遵守与之相互矛盾的要求，如中国的，因此面临着矛盾的禁令。
可你已经发现了这种风险。
确认了这一风险，并明确指出欧洲制 致力于经济安全，但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却完全是一个盲点，现在正在试图寻找。
完全是一个盲点。
完全是一个盲点。欧洲有权禁止。
这也是最近才有的。
是的，是最近才有的。在试图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新政策时，它的效果很差。这篇论文结论部分谈到了保卫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可靠的威慑能力。
也就是说，
就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具有可信的威慑能力，这涉及到当中国采取的禁止做法是滥用，或者是过度滥用的行为侵害到我们欧洲的利益时，可能会禁止其产品进入欧洲的市场。今天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还在争论是否愿意这样做。
或者说问题出在哪里？
是有个无论如何构建了一个被称为欧盟的反胁迫工具，
也是最近才有的，
是非常新，还从未使用过。很多人说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和以往一样。
必须能够界定的是什么是胁迫行为。欧洲的定义是一种旨在迫使我们改变针对某一问题的政策的外国行动，因此它既可以是对国家政策，也可以是欧洲政策。例如法国是否进行过辩论，中国人对于干邑白兰地的调查，
这是对汽车调查的回应。
这是一个回应，在汽车调查中，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胁迫？好吧，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胁迫，目的是迫使法国改变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和中国一样，我们也选择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途径，所以我们选择将这一行为定义为贸易战，一种商业攻击的形式。但很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胁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适用反胁迫手段，但很明显，我们在这个领域面临着非常强大的经济压力。
接下来就是需要拭目以待。非常感谢 Mathieu Duchatel 的回答。本次经济参考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收听，再见。
Au revoir。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小山的配音和玛莎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人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DeepSeek 遭到指控和调查，他们认为指控背后可能更多的是商业竞争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影子。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前几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星期四排除了和美国就巴拿马运河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乍得军队总参谋部星期四上午宣布将阿吉科塞基地移交给恩贾梅纳，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星期四离开乍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坠机事件无人生还，批评拜登政府的民主多元化政策降低了飞行安全。星期四，世界黄金价格创下新高，在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面前，黄金成为避险资产。听众朋友，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是安东尼，再会。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由阿曲和阿什演唱的《La Vie》生活。
L'origine, tout résonne, tout resplendit, tout s'illumine, tout s'envole. Un arbre, un océan, un orage, un enfant, tout croît, tout grandit dans l'éternel printemps. À l'origine, une caresse qui te traverse, un regard qui t'éclaire et te protège. À l'origine, quelqu'un qui te prend par la main et qui te murmure la vie.La vie a choisi
la vie a choisi. À l'origine, une peur qui s'est comme incrustée et qui tourne dans l'absurdité. Un coup mauvais sous ta peau tatouée, une mémoire malsaine qui t'a contaminé. Et l'amour qui soudain se rétrécit, et la flamme qui s'éteint, qui s'obscurcit. À l'origine, quelqu'un qui te lâche la main et qui te dit la vie, la vie t'a trahi. La vie t'a trahi. À l'origine, tout résonne, tout resplendit, tout s'élimine, tout s'envole. Un arbre, un océan, un orage, un enfant.
RFI.